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在中共对法轮大法持续的迫害中，大法弟子顶着压力，冒着危险，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，为的是人们能分清善恶，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世人对待大法的态度不同，直接关系到他们不同的命运。下面，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几个公安系统人员的真实故事。2006年，一个我熟悉的同修阿姨发酒瓶时被当地的警察绑架了，警察还抄走了打印机等很多东西。因为我家人在公安系统，我和那些警察平时也都很熟悉，我决定去找他们，请他们放人。我去找治安大队的队长，叫他把同修阿姨放了。治安队长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没办法，想了想，我还是去了他家。他打开门一看是我，吓得赶紧把门关上。随后我给他写了一封劝善信，从此他看见我就躲着走。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久，治安大队长的妻子就跟他离婚了，到现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当时我又去了另一个朋友 A 家，他也是警察，我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是什么职务。 A 对我说，你一个晚上都不知道把那些东西搬走。他指的是打印机和打印纸。我据实说，没经历过这些事，也不知道应该搬。 A 说，现在对那些小偷小摸的卖淫嫖娼的都可以放，就是对你们练法轮功的谁也不敢放。当时 A 的姐姐也在他家，就笑话我说，哼，还练法轮功。 A 接过话说，练法轮功怎么了？信仰自由。说实话，当时听了 A 的话，我很感动，因为被迫害的同修阿姨在压力下把我也说出来了。那段时间很多人看到我就躲，包括当地那些天天见面的老同修都不敢见我，他们也很害怕。我丈夫未修炼，被吓得都40多天不敢回家。那些警察把电话打到我丈夫的老家去，找到小叔，问他哥是不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们倒不敢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但是把小叔一家人吓得不得了。小叔跑到我家来，骂我是个疯子。而 A 在那种迫害的压力下，敢于讲几句公道话，真是难能可贵。后来他得了福报，去省城当上公安处副处长，他女儿也考上医科大学，一家人生活幸福。其实 A 的学历只有高中。还有一警察 B， 平日里我们都很熟悉，见面也经常打招呼。那天我看到他，正准备跟他招呼，他把脸一扭，装着没看见，我也只好算了。B 当时当了个科长，自觉高人一等，看不起我，又正好发生了这个事，怕连累他，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表现。后来 B 遭了恶报，得了癌症，花了很多钱，所以家里的经济也很困难，花光了家里的钱就死了，死的时候才60多岁。还有一个警察 C 是公安处的，1999年邪恶刚迫害大法的时候， C 非常积极地去收同修们的大法书。其实那些同修跟他妻子都很熟悉，但 C 为了表现自己，做了最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后来他儿子刚读中学就得了自闭症，现在30岁出头的人了，在家什么都做不了， 只有靠他们夫妇退休金养他了。我的一个朋友弟很有正义感，2006年听说邪恶要来抄我家，我告诉弟，那些人想来抄我家，我把东西放在你那儿一下可以吗？他说可以，还说我就不信他们还敢到我家来抄。而且他还天天跟我一起出去散步逛街，我发资料他就给我打掩护。后来弟得了福报，他家以前一直经济都很拮据，家中只有他丈夫一人上班，工资收入也不高，还有一个女儿要养，夫妻俩经常为了钱吵架。他帮我后不久，他女儿就考上了大学，他也做点生意，日子过得很顺。还有最近我们这里一个派出所所长义，因同修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，他把同修举报了，派人跟踪同修，还抓捕了几位同修，两位同修被非法判刑。义跟我有点亲戚关系，2006年我听说他对大法的态度不好，就给他写过一封劝善信。2021年我和母亲同修，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一起去发真相资料，遭人恶告，被邪恶绑架了。我丈夫请义帮忙，让他想办法把我放了，他拒绝了，说练法轮功的他不帮。最近丈夫跟我说，义的所长位置很巧妙地给弄丢了，他本来在原来的所里上班，上得好好的，由于人事的变动，把他调到另一个派出所去当所长，哪知调过去不久，那个派出所就解散了，一直能回到原来的派出所，也只能当一般的民警了，什么职务也没有了，莫名的就失去了原有的官职，这对于常人来说，无疑是个非常大的打击。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人，我真心希望那些还在帮着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以及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和执法人员，都能冷静下来，清醒地思考一下，为了自己的生命，也为了家人的前程，在心理和行为上摆正对大法的态度，那才是在真正为自己谋福祉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